观众朋友好，欢迎收看这一期的热点互动。今天是5月29号，星期五。川普总统在今天下午的新闻发布会上正式宣布，将全面取消香港的特殊关税地位，并且呢，就损害香港自治的一些中共官员和港府官员进行制裁。那么，这是发出了全面反击中共的一个信号吗？今晚呢，我们还是请来两位嘉宾一起来解读川普总统这个最新重大的政策讲话。两位都是通过 Skype 连线，一位是南卡大学艾肯商学院讲席教授谢田先生。谢田教授您好。
主持人好，大家好。
好，谢谢。那么还有一位呢，是特约评论员田园博士。田园博士您好。
高飞你好。
好的，谢谢二位。好，那观众朋友还是欢迎您在节目中间呢跟我们互动，或者在视频下方留言发表您的看法。好，那谢田教授，我想先请您来谈一谈，就是您对今天川普总统这个不到十分钟的这样一个讲话，您看了之后有什么样的感受和想法呢？
首先那个川普的团队，我想昨天他就把这个风声都放出来了，就是让大家就是大家都这个预期呢期待值都很高，都在看就是说川普对这个针对香港局势他会端出一套什么样的应对措施。那今天呢出来以后呢，他这个整个团队，从这个外交、国安全、经济、财务呢、财经都一起亮相。比如说，并且呢，他讲话的时候呢，非常的坚定果决，基本上没有拖泥带水。就是说，讲完以后呢，就是率着他的一众人马呢，就直接就走了。他
很有气势哈，
他很有气势，气势非常足。这里边那个这个震撼，这个宣布呢，非常非常震撼，并且呢，你看大家都很严肃，就是说如临大敌那样子站在那儿，很震撼的宣布。这个肢体语言显然是他们精心布置过的，就是说非常丰富，就是说肯定是在明确的表达这个川普对这个香港局势啊，对中共现在在香港作为一种非常强力的那个不满，和并且这些这个宣布的举措呢，也都非常有实质意义，跟我们原来预期的都是差不多，但是非常明确，从取消香港这个自由港的地位，到这种科技啊、人才啊，还有那个甚至这个跟这个世界卫生组织切断联系，甚至遣返中国的留学生，切断中共继续偷窃美国科技的一些渠道，非常非常令人震撼。我想这个中共肯定是半夜就在研究这个东西，他对他们来说呢，他的半夜，我想他明天早晨或者今天晚一点，今天晚一点他们会应该出台一些措施了。但是我想这中共也不会有什么太多的那个对应的举措，可能只会骂骂人而已。
嗯，好，那田园博士，您怎么看川普今天下午这样的一个讲话？您觉得他发出一种什么样的信号呢？
对，这个从媒体的报道以及这个川普团队传递出来的消息，我个人对这个讲话是相当期待的。但是我知道这个期望也不能太高。今天在这个川普总统的讲话里面，就是他的大部分的这个要采取的对中共的这种措施，都是处于这种就是说拟议性质的。只有两个比较实质性的这个行动，这个实质性的行动之一呢，就是完全和这个世界卫生组织切断关系。第二个比较实质性的这个举动呢，就是要把一部分在这个在美国求学或者是访学的这个中国人，不准他们再继续入境，不准他们再继续完成他们的学业。那么他们这些涉及的敏感行业呢，可能将来会被这个中共用作军事用途。所以这两点是非常实质性的一个举动，就是说可以立即开始执行。但是其他的一些这个举措呢，像这个要取消香港的特殊地位啊，像对这个中共这个违反香港自由的这些高官进行这个资产冻结和人身的这种禁止入境这种惩罚呀，这些都处于这种拟议中。当然你想一想，这也是有道理的，因为美国它是一个讲究这个治国方略，要大家要这个商量商量再商量，不会像中共那样一拍脑袋什么意见，不管是这个只要是大头一拍脑袋什么事情都能做得出来。所以呢，川普总统在这些这个比较非实质的这个措施宣布之后呢，其实就是说我们将要开始去研究这些这个举措究竟要怎么样实施。 所以呢，对于这部分呢，我想我们还是要拭目以待，看这个川普这个政府究竟会拿出什么样的举措来，对这个中共的冲击有多大。
嗯，是，但是这个大方向是有了哈，所以我想问一下谢田教授，就之前呢，有人曾经说，就是说看川普今天会施出什么样的这样的一个制裁，如果仅仅只是说制裁一些个人呐，或者说降低暂时这个取消香港的这个进出口的关税，那么很多人认为这其实只是象征性的，但如果真的是动到了香港的这个优惠的，就是全面的这样的一个特殊的地位的话，那其实是以这个实质性的举措，所以我们看到今天川普呢，他的这个讲话中心意思，也就是说，要全面的考虑取消香港的这样一个特殊关税地位。那这个地位就包括涵盖很多方面的东西，不仅是这个进出口，还包括这个货币的方面的，还包括这个旅行，还包括签证。所以我想先问您一下，我们看到说这两天呢，香港的民众其实已经在开始大量的兑换外币，特别是美元。我们看到说这个有很多人去把港币兑换成美元，或者说呢是把自己的这个账户从中资银行换到这个外资银行。您觉得这个美国如果它真的是开始全面实行这样的取消香港的这个特殊优惠地位，会不会影响到美元和港币的挂钩？那么对于港币以及人民币的汇率会有多大影响？
首先这个是港币要跟美元挂钩，就是说它这个是 peg 的意思，就是说它自己的汇率呢的跌在挂在美元身上，就是一个固定的利率。当然你挂得住挂不住的话，很多世界很多国家都想这样做，但是呢你是否能够挂得住，或者说换句话说，你一旦你这个汇货币出现汇率大的波动的时候，你有没有这个能力来捍卫你的货币。就是你这挂钩能不能挂稳，还是不得不放弃。很多以前很多一些国家的也想跟美元挂钩，但是后来呢他都放弃了，也挂不住，因为他没有这么多强劲的出口啊和外汇来支持他自己的货币。那香港做的相当的不错，相当的精彩，他就一直很稳定的那个挂住了美元。那但是呢这有个问题，就是这是建立在就是说以前香港作为一个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啊，他有一个作为金融中心呢，有大量的金融机构啊、银行业啊在这边运作，给他提供了那个大量的金融业的产业。那香港还是自由港，那它有的一些高度发达的一些物流啊、运转转运啊、航运、空运、海运转运，它还有一些自己还有一些制造业，比如说非常现在也相当不错的一些小的制造业。那这些都构成了就是说在支持港元支持港币。那当然啊，还有一点就是它实际上是作为一个大陆很多产品的出口的一个渠道，或者是一个怎么说呢，一个窗口吧。这些都支持了港币的那个地位，让它可以就是说跟美国美元挂钩。美国不会说去不让你跟我挂钩，或者干按我的汇率跟我挂钩。但是呢现在如果一旦香港失去这个自由港的地位，就是没有这个特别关税的地位。如果关税取消的话呢，现在就是具体执行的时间的问题了。我想现在可能还有几天的时间，我们会看到更多的港币呢，会流出，也更多的港币，港人会把资产换成那个美元，就是说港币贬值的压力会非常大。一旦全部取消的话呢，那中国香港呢就跟中国大陆的其他任何城市一样，跟深圳、上海没有什么区别。那就是说现在贸易战中美国对这个中国大陆施加的所有的关税呢都会同样施加在香港这个头上，这样的话呢香港的制造业马上就没有这个竞争力，是吧？还有一个它这个作为物流啊转运啊航空运输海上运输也这些产业也是没会马上就说失去产值，会非常会纷纷破产。没有金融中心的位置，这个银行资本开始外流的时候呢，港币肯定会大贬。我看到这个前不久有个消息说，中共好像最近把10万吨黄金运到香港，比准备帮助港府来捍卫这个港币，所以他们实际上已经知道了这个可以预见的前景。但是这个呢，港币它是没办法永远支持下去的，一旦它没有对它这个金融中心和实体经济的这个支撑的话。那他可能保不住，他想再继续挂钩的话呢，挂钩的成本太高的时候呢，他就不得不脱钩了。这样，慢慢的，我想这个只要 中共在香港这种这个高压的统治，这种专制的延伸的现状不解决的话，不转化不转变的话呢，港币可能就慢慢向人民币靠拢，甚至有可能消失掉。
我想问你一下，因为中共现在那边呢，有这个已经放风了，就是比如说像有一个香港的一个财政司长，他就说哦，他说我们已经为美国的制裁做足了准备啊，特别是金融方面，他说我们这个有4000多亿美元的香港有4000多亿美元的外汇储备啊，这个银行的这个很资金很丰富啊等等，所以呢，他说他这个已经做好了准备，就是肯定没有问题的，您怎么看呢？
香港现在每年的那个贸易，我看的最新的2018年的数字是11000亿美元，那其中包括是应该是6000亿的出口，5000多亿的进口。他说他有4000亿的话呢，他还就是支撑不了一年的进口都支撑不了，所以并且现在马上已经开始这个人民在转，这把港币转成美元，在开始抛售港币了。下一步我觉得最快很快马上会发生的是。这些人呢，据说有高达上百万、几百万的港人呢，准备离开香港。那这些财产、资产的抛售出来以后，这些是香港的那些资产，那可不是，那可是几百万亿的那个数量的水平。这些钱都要换成美元，要出来的话呢，这港币肯定受不了的。所以这些中共这些，他除非愿意把中国自己的那些。所有的他的几百吨黄金全部运过来，几千吨黄金运过来，或者把他全部外汇储备拿过来帮助香港，他是帮不了香港。
那田元博士也请您谈一谈，您怎么看？就是说，取消这个美国取消香港的特殊待遇，对香港在金融方面的影响。除了这个，当然就是港币、人民币这方面，如果您有什么补充，也可以讲。那么其他金融方面的影响，也请您谈一谈。
对，就是川普总统他在讲话中提到的这些措施，可以说是对这个香港经济的这种，几个非常重大的这个板块都有很多的冲击。比如说刚才这个谢教授已经提到了一些，比如说这个汇率的问题。那么最近呢，这个瑞士信贷他就发表了一个报告，说估计如果说这个北京真的要强行通过这个所谓的国家安全法，然后呢要派把这个权力机构、暴力机构派驻到香港。之后，那么很多的港人可能就会选择离开香港。那么据他的这个估计，瑞信的估计说，这个要拿走的这些人撤出香港之后要拿走的港元将近5000亿港元。那么就这一个举动，就可以让这个香港的外汇储备啊减少1/7。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一个波动。除了这个汇率之外，那么香港经济呢，它主要有四个重头，一个是贸易，一个是金融服务。另外一个是旅游业，还有最后呢就是一个专业服务，这种 professional service。那么像贸易呢，美国和这个香港之间的直接贸易其实并不是很大，但是呢，通过香港转口到美国的这个贸易额是相当相当大的。如果香港不再是这个对美国的贸易不再是零关税，不再是这个享受这种特殊的待遇，那么香港它的这个做生意的成本立刻就会上来。那么香港的这个转口贸易显而易见一定会这个肯定会受到相当大的冲击。金融服务业呢，那肯定是首当其冲。那么很多的这个国际金融公司在香港都设有这个分支机构，然后很多中国大陆的公司在香港也有很多的这种金融银行啊保险业的这种分支机构。如果这个金融业受到这个中共的这种集权统治，金融业首先是会撤离这个城市的，那么旅游业呢，也是被这个也会受到这个美国国务院的它的这个出行的禁令的这种影响。那么如果以后去香港，现在去香港是这个美国人、英国人他们是免签证的，可是以后如果需要申请签证的话，就会这个出现很多的问题。那么大家也许就不愿意再去了。那么除此之外，除了对这个香港这些这个经济板块的强烈的打击，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这个香港现在是世界上杠杆率最高的一个地区。什么意思呢？他们的这个银行业的总贷款是香港自己的 GDP 一年的这个国民生产总值的8.5倍到9倍。那么一旦有一个风，就是你如果回顾一下当年的这个2013年的这个 欧洲的这个债务危机，回顾一下1998年的亚洲金融风暴，你就会想到这个杠杆率和冰岛，和这个2013年的这个爱尔兰和这个塞浦路斯，是差不多是不相上下的。那么如果一旦有一个就是波动，那你的这个多米诺骨牌就会倒下来了。当年在欧洲爆发的时候，这个欧债危机就是按照你这个银行贷款规模和你这个国家 GDP 的比值依次这么倒下的，依次这么进行下来的。所以一旦出现这种亏损的迹象，这些国家的主权债务都被引爆了。那么现在香港也同样面临这个问题。
好的，那谢金教授也请您谈一谈啊，就是说呢，有关香港的这个金融中心的地位到底会受到多大的影响？现在有两种不同的看法，有人认为说这个美国这样的一个全面取消香港特殊待遇，基本上意味着香港这金融中心待遇，金融中心地位就没有了，香港的经济甚至就完了。但是也有人说哦，那只是不一定会这么惨，只是一个程度的问题。比如说欧洲啊、日本啊，他们对于香港的这个优惠地位可能并没不会马上取消。那么，香港的这个金融中心地位呢，它可能受到影响，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但是不至于就没有了。所以在您看来，这个到底它这个金融中心地位会受到多大的冲击？这个资金的外流、人才的外流、外企的这样的撤出，是会有多大的规模，还是说会有，但是不至于那么大规模？
这个时候肯定会有人在那个在出于这个保中共也好，为中共洗地也好，为中共站台也好，他肯定会在淡化或弱化这次的这个对香港撤销金融地位或撤销这个自由港这个冲击的影响，他肯定会在弱化。但实际上这个冲击是非常非常之大的，这个是也涉及到我们刚才谈到这个港币的问题。这个港币呢，肯定会出现巨大的，短期内呢会出现巨大的那个波动或巨大的贬值，强烈的贬值。中共肯定会汇保，但是呢，我不认为中共有足够大的、足够强的实力呢，可以长时间的去保下去，因为这样很快会耗尽他自己的外汇储备，也包括黄金储备。那对这些香港那些各大那个世界各地的来的各国来的这些银行资本来说，他一旦发现这个香港真是像这个跟中国大陆一样，而他们呢在这个资金流动马上就要面临着他们在上海、北京和深圳那种资金流动的限制，对吧？还有那些监管呢，这些共产党完全可以通过任何借口，以国家安全的理由就可以把他这些银行资本给没收的话呢？这些人肯定会走，并且这些人呢走的时候呢，他是不会高调，他会悄悄的很快就走，并且这个银行资本的那个转移呢是非常方便的，根本也不需要这个香港这个银监会的批准，也不需要人告诉任何人，现在至少现在还是自由流通的嘛，他会马上，他可能那个办公室啊、办公楼还没退掉，但是资金呢马上就会离开，这个一离开以后，慢慢下一步呢，这边就要裁员，银行就要裁员。银行大臂参议员，这个银行刚才那个田元先生也说过，银行金融服务业是香港这个主要的支柱产业。这些银行一旦离开，他因为他在香港没办法履行这个金融中心的那个作用了嘛，他融资也好、贷款也好，或者是搞期货，这都没办法做。那他离开这些香港的房地产，就会带动香港房地产的崩盘啊，崩盘以后呢，物价会上涨，因为香港他自己呢并不能生产很多他自己需要的七八百万人需要的一些就是各种各样的商品、食品、各种货物，那这些也会导致物价上涨。下面那个就是金额这个人才的流失的问题了。我想这个很多人可能高达上百万人呢，很可能有英国护照的或有英国居留权的，马上这些人会转到伦敦去，对吧？其他那些人呢可能会转到新加坡，甚至转到台湾去，对吧？这些人当然会带着他的钱走，也会带着他这个房地产。现在谁又能够把这个香港的房地产变现带出去，那谁就是国王了，就是最厉害的。这些人走了以后呢，也会带动还有一部分人才，实际上是香港的一些知识精英。我看到就是说，美国政府已经准备就是说特殊的这种 EB-1 的这种计划，向这些香港的科技人才、那个高校的研究人员、教授们开放。就是说，总共呢，我们可能会看到大概相当于两三百万人的香港最有钱的人、富人， 还有高端的精英和人才，就说全部都离开香港。那剩下的话呢，那就是非常可悲了，没有资金，也没有人才，并且呢也没有了未来的技术的来源。那对中共的打击是非常大的，对香港的打击无疑是就是毁灭性的。我想这个香港人他们自己都很清楚的知道，所以他们说这是最后一战，就是他们知道香港的要不就是要跟着香港一起灭亡，跟着香港一起灭亡的时候呢，他们就是不会让中共轻易的逃脱。那对中共来说，他就将失去这个对外融资就是投资的一个渠道，并且这个也是一个不光是资金的来源渠道，还是一个中国的很多技术高新技术本来的技术进出口也是通过香港来的，这个渠道也斩断了。下面呢，甚至连他的国家安全的情报的来源也斩断，就是说基本上中国本来过去这个几十年看我们，它比这个全苏联共产党这个全苏联共产党国家优越的地方呢，就它实际上就是有这么香港的一个窗口，才可以给它带来西方的资金技术和那个管理方法。那现在看来，中共等于说是自己把自己的眼睛给挖掉了，或者把嘴巴给堵死了。就是说这个让人们看到，就是说这个对中国的打击和中国经济的打击呢是非常非常深重的。并且这个下面，我看川普他还不是只是警告一下而已，这次现在看来就是说直接马上就投入运作了。
对，
呀，这也是令人震惊的。
是川普的这个讲话只是设定一个政策，但是接下来就是执行是各个部门具体执行的问题，但他这个讲话已经很明确了，就是我们会这么做。所以田元博士也请您谈一谈，就是说有关香港金融中心地位受到多大影响这个问题的实质是不是一个信心的问题啊？
对，信心是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因素。那么这个中共把自己的这个暴力机关建到香港之后，如果用这个国家安全法全面控制香港之后，瞬间就会给这个香港的这个金融中心的地位带来好几个非常大的这个风险。第一个风险呢，就是政治风险，这是系统性的风险。你只要进入这个区域，进入这个城市，你马上就会面临这个风险，不管你是谁。那么现在的香港是一个自由经济体，它的自由度非常高，连续多少年都这个经济自由度都排名全球第一。但是呢，现在是慢慢的受到中共的侵蚀，就是它的这个金融中心的地位可以说是一点一点在被这个消弭。比如说司法独立，比如说这个法治环境是非常优秀，然后它实行的是和这个英美接轨的大陆法。那么现在呢，慢慢的就是现在这个不但是香港的这个司法体系受到中共的侵蚀，现在香港的警队基本上已经变成了香港公安。那么它的这个法院系统呢，在通过国安法之后也会遭到明显的破坏。那么很清楚一点，就是以后如果中共说你这个触犯了国安法，中共的暴力机关可以直接在香港逮人，就直接把你弄到大陆去了。以前还要遮遮掩掩，以前还要搞一个什么这个交换呀，还要让这个港警先把你逮捕，然后后来呢就直接搞成这个铜锣湾事件，就直接这个私下里就绑架。然后如果有国安法通过之后，中共的绑架就会变成公开的，这是很恐怖的一个事情。所以在政治上面，在法治上面，都是对这个香港的这个金融中心地位造成了严重的威胁。第二点，刚才这个谢教授已经提到了，就是很说了相当多的关于外汇方面的事情，就是这个香港港元和这个美元的这个联系汇率制度。那么现在香港它是一个自由市场，一个自由港，它不实施任何的金融管制。就是说只要你这个是资金的合法出入，那么香港它是允许你自由出入的。不像中共什么东西它的经常性项目啊，它的什么东西它的资本账户全部都是要控制起来的。因为这个中共它经不起任何的这种金融上的这种重大的波动。那么香港还是一个低税收的地区，然后呢这个香港还会它的这个金融政策呢也非常的全面，也非常的成熟。那么你可以在这个市场非常轻松的融资。然后呢，这个有很多的企业到这里来上市。那么如果这个出现了这个港府要捍卫这种和美元的联系汇率制度，或者是中共这个不想让这个香港的金融市场有这样的自由，那么他一旦实施这种金融管制的话，比如说这个中共害怕外资从中国大陆通过香港出走，那么他就会实施金融管制。如果一旦实施金融管制呢，可以说是 就是把这个香港金融中心的这个自来水管就彻底关掉了。你说你如果关掉了之后，香港就变成了另外一个中国的城市，怎么样再去实施，怎么样再去这个做这个国际金融中心，这显然是不可能的。那么还有一个方面呢，就是香港有一个特色，它的这个房地产业和它的这个金融业捆绑的这个程度啊非常非常之高。比如说它的贷款里面，现在这个我刚才已经提到，它的银行总贷款是这个香港总资产的8.5倍，其中在这个银行总贷款里面超过30%啊都是跟地产有关系的。那么在过去的几次危机里面，只要是地产崩盘，那么就是这个它的金融业就会受到非常大的这个打击。那么现在呢，面临着这个一个就是一个政治周期的一个到期。这个政治周期呢，就是在1987年就刚传出香港要这个移交主权这个问题的时候，香港立刻就发生了一次新兴危机，这个恒生就这个大降，然后后来又出现了若干次的这种信心危机。所以呢，这种如果说北京现在要强行通过国安法，那么对这个香港信心这个金融市场的信心的打击啊，就足以引发一个海啸性的这样一个结果。那么还有西方以前出现过的相当多的这种所谓的恶意收购案、恶意并购案，都已经清楚地表明，有时候你的敌人想打击你的时候，根本不需要真正的这个出人出枪，那么他只需要打击对你这个企业的信心。那么作为这个香港一个金融中心，作为这样一个城市，一个自由经济体，那么有时候呢，他的信心受到了打击，那么他的这个很有可能就会出现这种崩盘的这种效应。
是，这让我想起有位香港的这个财经这个经济学家说，这个作为这个香港如果真的成为大陆的这样的一个城市的话，这个金融中心是不太可能的，因为作为一个大陆城市一定会有外汇管制，没有任何一个金融中心是有外汇管制的。但这另外呢，就是我也想问一下谢田教授，就是我们如果谈到说美国就是川普总统这一次对于香港的这样的一个有关香港局势的这样一个讲话呢，它其实不只包括了这方面，还有更多的这个有关制裁的这样的一个信息。比如说他提到了对于个人的信息，就是对于香港和这个中共官员侵蚀香港自治的这些人可能个人给予制裁，但这个个人制裁呢，他会连带到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就是说这些个人或者企业和他们做生意的银行的问题。我看已经有美国议员呢在发起这样的一个议案，就是说在制裁这些个人的时候也会制裁就是跟他们企业或者个人做生意的银行。那么一旦牵扯到银行呢，很多人就在关注会不会美国动用它的金融的这样的一个主导地位，把一些中国的相关的银行或者金融机构踢出这样一个美元结算体系，就是所谓的 SWIFT 的这个体系。那么这个呢，我不知道您觉得这个可能性有多大。另外，如果真的这样做了，它会引发什么样的后果？
我觉得这个可能性不是很大。首先，那个它并不是说，美国会把中国的银行踢出去，美国没有这个必要。比如说。是第一个问题，第一个假设呢，就是说，首先是这些中国银行它用不用美元的问题，对吧？它如果在国际这个贸易也好，国际这个交往中呢，它用美元呢，还是用欧元，还是用加元或其他货币？但是我们知道，实际上在国际贸易啊、国际金融、期货交易，就是各种那个 commodity 这个商品交易边，绝大多数都是70-80%以上的都是用的美元。就说你不用美元的话呢，它就没办法运作，对吧？那他如果只要他对中国的银行在用美元，你即使是我们都知道这个北韩的那些银行，他也在用美元，对吧？用美元，那美国人不会介意把他们纳入这个那个你刚才说的那个 SWIFT 的那个系统里边去，因为这个实际上中共实际上是他自己不愿意进入这个体系，因为他不得用美元呢，他就不得不利用这个交易这个体系。这个体系本身上是也不是个很复杂的事情，它就是一个计算机的一个结算系统，就是很简单的系统。但是谁在掌控这个系统，你在这个系统里边用的通用的货币是什么啊，这个是很关键的。美国人当然愿意，就是说中国的银行，国有的银行要是有任何银行了，那只要是用美元结算，那这些的每一笔账目大大小小的收购啊、什么销售啊、购买啊， 转账啊、支付，所有的每一笔呢，都在这个 SWIFT 里边才留下痕迹。换句话说，美国政府呢都看得清清楚楚。这也是为什么中共实际上他不愿意用，但是他又不得不用。所以中共不会说他会主动的说要退出这个系统，中共美国不会主动的要说把中共踢出这个系统。美国当然愿意看着他，知道他在干什么，但是中国呢，很可能想这个退出，但只要用美元的话，他又不能退出。他不用美元的话呢，他现在也没有什么其他的那个其他的这些就是说选择选项，对吧？用欧元的话，可能跟欧洲国家可以，欧盟国家可以，但是实际上他在这个国际商品交易中啊，中国最需要这些原油啊，美国的农产品啊，美国的科学技术设备啊，医疗设备这些方面，他只能用美元。只要用美元的话呢，就会被美国人看得见。
但您觉得，因为以前美国也曾经用这一招对付过伊朗，不让伊朗这种银行就是用这个 SWIFT 的系统，您觉得他不会用这一招制裁中共的银行吗？
对伊朗用的时候，但是我们知道，你看这个伊朗以前那个美国前总统不是奥巴马，后来为了安抚伊朗核问题上还给伊朗送去大概是多少几百亿啊上千亿美元的现金吗？他为什么送现金呢？就是因为伊朗他把伊朗排除在这个系统之外，他不能用这个 wire transfer， 不能用的线传来做，他给了现金。你说川普会跟中共打贸易战的川普，他会给中共送去一飞机一飞机的现金吗？是肯定不会的。所以他也，我说如果除非中美之间处于中美国和伊朗那样的一个敌对的状态，我想美国还能至少现在应该是不会切断这个系统的。还是会让中共来使用的。
那田元博士，这个问题您怎么看？您觉得，因为外界很多人都在关注，甚至有人认为美国一定会动用这样的一个选项，所以您觉得他会不会用这种方式来制裁跟官员相关的一些银行？
这个斯威夫特系统啊，就是这个中共通过这个系统和这个外界做生意的一个相当必要的，对一个这样做生意的一个相当必要的这样一个系统。那么中共呢，他对这个系统是又恨又爱。他爱的这个方面呢，是因为他必须通过这个系统去跟这个其他国家去结算，因为其他的国家很少有人愿意接受他的人民币。那么现在呢，据说是这个中共的这个 GDP 已经占到了全球的15%。可是在这个全球的这个跨境结算里面，人民币的使用量还不到1%，只有0.9%。什么意思呢？就是没有多少人愿意接受中共的人民币。那么比如说很多的大宗商品，你要去买这个中东的原油，你要去从这个南美洲买铜矿，你要从这个澳洲去买铁矿，全部都必须使用美元。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他对中共对这个斯威夫特系统它的依赖性可以说是相当相当强的。如果真的是这个美国选择把这个所有的中共银行都彻底踢出这个斯威夫特系统，那么中共可以说基本上就回到了，从现在的这个金融技术来说，就回到了石器时代了。它就只能通过两种方式，一种是用美元现金，另外一种是用易货贸易的方式去买这些重要的原材料。除此之外呢，还有包括像这种药品，还有这个中共权贵们的这个奢侈品，都必须用这种要么用现金，要么用这个以物易物的形式去做。所以呢，这中共对这个其实是相当相当的害怕的。他恨，为什么又说他恨这个斯威夫特系统？就是因为斯威夫特系统完全处在美国的控制之下。所以呢，中共和这个其实还包括俄罗斯，这两个国家早就有想摆脱这个斯威夫特系统的这种想法。可是呢，这个俄罗斯是首先搞的，他比这个中共搞的这个还早，他就想自己搞出一个自己的体系来，然后呢，希望他的卢布能够国际化，这样的话他就能规避美国对这个斯威夫特系统的这样的这个对他的这种审查。可是呢，最后是基本上是可以说是折戟沉沙，没有做成。那么中共呢，他也搞出了自己的一个系统，那么希望通过这种互换货币的方式，比如说和俄罗斯和这个其他的一些这种中共这种三流小国的追随者互换一下货币。那么这样的话，互换了货币之后，那么这个某一个小国就可以拿到一部分人民币，然后呢，中共呢作为交换就可以拿到这个小国的这个货币，那么这样的话，你就可以规避，可以不用美元进行交易。可是呢，即使如此，中共和这个 将近十个这种三流小国签订了这种货币的这种互换协议。可是即使如此，到现在跨境协议里面，跨境结算里面，人民币的使用量不到1%。即使是在这个货币交易里面，就是只看货币交易这一块里面，人民币在这个结算中使用的程度也只有4.3%，所以它是差得非常非常远。那么也就是说，中共对这个斯威夫特系统这种又爱又恨这种情况，它将会长期持续下去。那么要想让这个人民币国际化，就是说假如说以后越来越多的国家，中共希望这些国家去接受人民币的话，那么只能有两种办法。一种办法就是让他的这个经常性的账户彻底是赤字，因为这样的话你的这个人民币才能出得去，这样的话大家其他的国家才手中会有你的人民币，才会有这种积累。那么第二种就是你要彻底的允许资本自由流动。可是呢，这两个方式呢都是中共绝对不会允许的，因为这是他最害怕的这种形式。因为中共想从这个外国聚敛钱财，他在过去几十年里面，他的这个经常性的账户一直是处于这种，就是他的这个支出要远远远远小于他的收入，所以这就是中共从这个其他的国家攫取利益的一种手段。那么资本自由流动呢，它更是不可能允许。那么如果一旦真的是允许资本自由流动，可能明天就会有人开始阻击人民币，那么就会发生像当年的这个亚洲金融风暴一样的这种危机，中共是肯定非常害怕的。所以呢，在这个可以预见的将来中共想规避这个斯威夫特对他的这种影响是基本上不可能的。他唯一的办法就是在这个目前老老实实的这个听从美国的号令，待在这个斯威夫特系统里面。
所以可以说是这个金融体在金融这个，如果说有金融战的问题啊，这个在金融战中中共这边牌真的是不多。而这个 SWIFT 的系统的话，这个制裁呢，对于个人的制裁或者对于银行的个别银行的制裁，我觉得是不能排除，因为美国的这个议员的议案里都已经提到了。那我也想问，还有点时间再问一下谢霆教授啊，就有关这个金融体系这个领域两国之间的这样的一个对抗。有人说中美现在正处在一种经济战的热战中哈，那么美国现在呢就是在用各种方式限制美元的资金流往中国，比如说像最近这个中概股。那这个川普总统在这个讲话中也提到了，说会严审在美国上市的中国公司，包括前一阵美国的这个联邦退休基金呢，它也是停止了向中国投资。所以在您看来，是不是正在发生，就是美国正在力图限制，从全方面的去限制美元资金流往中国？
是这样的，对，就是说中国实际上它要获取这些资金呢，获取美元，就是获取硬通货了，包括美元和其他外汇在内呢，途径只有两个途径，一个是这个资本项目，就是各种各样的投资啊，公司在海外融资或者股票在海外上市啊，或者是直接用外汇来借款，这个是资本项目的，给中国带来很多那个资金。另外一个呢，经常项目就是刚才那个田先生也提到，就是进出口贸易，还有一些旅游，就是说都会带来这些外汇。在这几个方面呢，我想一个是美国在开始在真正的限制。现在美国的限制呢，在于就是说，比方说这个投资，中国那个对中国的投资，美国已经要求，明确的要求美国企业把它的一些资本，把它的运作呢搬回美国，这就直接撤资，这样会把这些他们进入中国投资所带进去的美元都会拿回来。还有一个呢，也现在开始限制中国概念股在美国的上市，要求这些公司呢按美国一样的会计标准来申报。这样的话，实际上现在很多中国公司我们知道他自己他达不到这么高的标准，什么都纷纷想着要撤回去，准备在香港上市。这回香港这个金融中心也没了，他们只能回去回上海、深圳上市了。那在这个从概念股上市融资这个渠道也被给堵住了。另外一个呢，中国这个产业链外移、产业链转移的时候呢，还有中国一些制造业外移，使得中国出口创汇这些那个渠道呢，就后期外汇渠道也被那个，这个实际上是被他，也不一定是美国限制了，至少他自己也在，也无能为力。 那还有一点就是说，你看，中国呢，在现在这种这么高压的政治黑暗，还有一些瘟疫不透明的情况下，我想这个去中国旅游这些外国游客都在大幅度减少，这给中国另外一个创汇的渠道呢也堵死了。至于中国老百姓自己出门那个出外出旅游，现在已经本来就已经受到中共大量的限制，现在连那个老百姓的护照都收回去了，现在他在极力的限制留学和那个，那更多的留学生可能现在以后这个我们知道美国的围堵之下，可能连出海外留学，你有美元出来留学的机会也不多了。就是你可以看到，就是说中国和美国在经济上，在这个。外汇呀，这些在贸易上，在科技合作上面，在所有的方面，在包括在国家安全呢，南海世界范围的所有的那个联系呢，都在一一的被切断。就可以说，中共现在完全陷入一种在国力上的一种、国际上的一种，就是说孤家寡人的那个位置。
田云博士还有2分钟，也请您谈一谈，您怎么看这个美国和中共的这样一个经济战？然后您觉得美国是不是现在在全方位的一个反击？
对，最近这个在这个美国思想领袖这个节目里面，就是英伦大剧院的一个节目里面，有非常多的受访者都在这个强调这个观点，就是说目前中共和这个美国至少已经在打4场战争，包括经济战、信息战、宣传战，还包括这个最后有可能出现的这种热战。那么中国这个从古至今都在讲，就是说你怎么样要把这个祸患消灭在这个萌芽之中。那么，为了就是最后不要爆发这种最惨烈的这种热战，那么这个嘉宾，这些就美国思想领袖他们这个访谈节目的嘉宾都提到，就是说，如果现在你不和中共进行全面的经济战，进行全在这个信息领域、在这个资讯领域、在这个宣传领域针锋相对的话，那么你最后面临的结果就只可能是热战。那么这个说法呢，其实是和里根总统当年的这个说法其实是完全一致的。就是通过这个自己的强大，来让这个自己的敌人认识，让敌人认识到，
以力量谋求和
打
平
不
哈
的，对，你是
，peace
打不过我的，
strength，
对，就是说用我的这个军力让你看到，你这个中共如果和美国对抗，你最后一定不会有任何好的下场。所以呢，现在美国最大的问题就是这些嘉宾也都是这么认为的。在过去几十年里面，美国人一直没有认识到，就是说这个中共在对美国进行这样的战争。那么现在呢，美国政府已经认识到这一点，但是现在仍然缺乏一个因素，就是缺乏这种举国一致上下的这种来对抗中共的这种决心。那么在这个川普政府的领导下，我们看到这个大家的这个对这个问题的认识已经在慢慢的提高上来了。所以呢，我觉得在这个川普的第二个任期里面，这件事情可能就会正式的提高到这个美国政府的议事日程上面来，就是说要通过全国的这种方式，通过全国的这种人的参与和能力，来对中共进行全方位的这种在这个信息上，在这个资讯上，还有在宣传上进行这种对抗。那么这样做的结果，才有可能在将来还能够达到这种比较持久的和平。
好的，好，谢谢二位。因为节目时间很快要到了，但是确实我们看到今天川普的讲话有一点点像是宣战的味道了哈。好，非常感谢二位，我们也感谢观众朋友的收看，下次节目再见。